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呢是2015年3月1号了，那么星期天农历是正月11，那么下个星期四呢是正月15，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元宵节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嗯，喂，你好。喂，你好。
你好，台长吗？
是啊。
哎，你好，台长。
啊。
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好，谢谢。请讲啊，请讲啊。
台长，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福报钱财的问题。台长以前开示过说，福报钱财只有30%是可以自己用的，然后其余70%是其实不是自己的。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财命去挣，但是不会被你用。那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就是说可以拿这70%去做布施、放生、印经，然后渡人？如果发现有求回报，着相的去布施，那么就还是人间福报在六道轮回里。然后如果要是按照三轮体空去做，去渡人、去放生、做善事，那是不是就是纯净的功德，然后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资粮？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呢本身呢台长跟你讲的说30%70%呢，实际上你当时没听清楚，但是你后面的分析呢是有道理的，是如理如法的。其实呢台长并不是说人的福报只能用30%，是说人拥有的福报再多也只能用到自己的30%，并不能全部用到，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并不是一定指这个比例，明白了吗？但是呢有一个台长是说过的，人的命运是70%操控在命运当中，而30%是靠自己努力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困难，很艰难，你明白了吗？是这个道理。
这个很困难很艰难，是因为他的业障比较大，是吗？
对，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算命的人算得准呢？因为他算出来的是70%，一个人拿30%想去改变他70%，你说多难呢？对不对？啊。
对，那台长，我想问的就是说，台长以前也说过，心正即法，学佛要修心，而不是去学法。求法的话，那就是不会，就是命中有很多事情，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去求法，而求法这样反而不会好，应该是以心正才能法，就是围绕着你的这个心去转。如果你要是去求法的话，你这个心就会被这个物所迷惑，然后围着这个法去转了，是吗？
对，就是这样。
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三轮体空这个。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做任何事情，是应该以三轮体空去做，然后才算真正的功德，是吗？而且不要去着这个功德这个相，而且还要。
其实着相、三轮体空都是讲的一个人的意识当中的空，人的意识空了，你三轮才会体空，你的意识才不会着相。所以真正的要修心，是修的你的意识。明白了吗？
台长以前有开示过，说过这个，这个心修心，修心修，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修心。我们去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心这一动，这个心是属于60妄心，而不是我们的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的，但是这个心怎么去？怎么去看住这个心呢？就是不是这么不会去妄动。
你是学了一半，懂一点点，但是又有很多问题。像你这种情况，台长就举例子给你听好了，听得懂吗？ 举个简单例子啦，你知道在家里挺好的，对不对啊？很安定了，
对，
突然之间人家说门口在发免费发牛奶，你心动不动？你的本心是坐在家里的不动的，对不对啊？很开心。
嗯。
但是呢，你突然之间一想，人家都在拿免费的牛奶，我也出去吧，我也去拿吧，你是不是心就动了？那么这个心动就是你的外心，那你本来的心呢是不去了，有什么好去的？去拿好了，让他们去拿好了。啊，我反正自己花钱买嘛就是了。后来一想，外面大家都在拿，拿白拿，白不拿。我不花钱也能拿，我为什么不拿？我明天早上还不要买呢。这就是你的外心影响着你的内心。那么你刚才问我怎么样让外心不受这个内心不受外心的变化呢？就是很简单，如如不动，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还是自己的我，我还是坚持自己我原来想做什么，而不去受到外界和外层的影响。这就是人为什么能自修成功的人，所以不受外界的影响，他的本心是善良的。现在人个个都在贪，那么你如果学佛的人就不会贪，那么你就是一个不贪着的人。那么大家都贪，你为什么不贪啊？好了，大家都出事，你为什么不出事啊？
那台长，那就是说分分秒秒都要看住这个自己的意念和口业和意义，
对
啊，那就没有去忙世间法。那就是说台长以前也开示过，在十秒之中犯了这些小业的话，可以用七佛灭罪真言去消业，但是就是说这个起心动念无不是业，那就应该就会导致于那个分分秒秒都要不停的去念这个咒。那
我问你呀、
啊、命中
我问你，我要不要分分秒秒念了？因为我没有起心，我又不动念了。你告诉我再诱惑的事情，台长心不动啊？那你为什么动啊？
因为
你动了，因为你动了你就必须要念。不是说你分分秒秒念，是因为你心不停的在动，所以你就不停的在念，听得懂了吗？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请台长开示一下，如果就是说我如果就是说命中我这个工作呀、婚姻啊、孩子，现在我就现在不想去走这个模式，不想和其他人一样走这个模式，我怎样去做，怎样去转这个命？
你像这种情况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结婚生孩子那是常理，不结婚不生孩子那也是常理，现在看看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多不多啦，也很正常。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心，你愿意怎么做那就随缘，这就是缘分，听得懂吗？用不着你转的。转什么？很多人找了一辈子找不到朋友，人家不结婚不是照样也过得蛮好吧，对不对啊？
还想怎么去随缘。
好了好了，你好好把台长的书好好看看，看了一半跑过来乱问，你的问题都是半吊子，一个根本不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听得懂吗？好好的把台长的书看一看，你就里边问题回答都在里边了。
嗯，
你自己去听听、
哦、
人家修得好的人一听你这个录音就知道你没学好，把书里面翻出几句出来来问我、
嗯、
有什么好问的？自己要悟性，好好的悟，明白吗？什么叫缘分呢、啊、来了就是缘，去了也是缘，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缘聚缘灭，连你生到这个世界都是缘分，你死了也是缘分，听得懂了吗？
因为我现在想到这个时间太过得太快了，然后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追求这个工作呀，这个就是夫妻生活还有孩子，这样应该把心放在这个修法上。
要修心，家庭两不误。因为现在是在家修行，你不是出家人，所以我希望你有些事情不要甩掉。你甩掉了，你就索性出家去。你现在没有甩掉，你就要。 修心和在家修心和念经要两不误，没有什么在家里就这么做的，那不行的，那佛法都被你们破坏掉了，听不懂啊？每一个学佛的人把孩子一扔，把老公一扔，你说说看，人家不要骂台长的，劝你们学佛念经就修成这个样子，家里都不管，那你就索性剃度就好了嘛，索性跟老公讲清楚，跟孩子讲，妈妈境界高，我现在要一世修成，我现在出家了，那他也没话讲，他也可以再出去找一个妈妈。你现在在家里搞这套干嘛？在家里就是一边修心一边把家过好，听得懂了吗？
啊，那就是说，就是说，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是缘分呢，就应该去随着这个缘分走，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义务与责任，是吗？
对啦，你还在还债，
更好。
你今天结婚了，就说明你跟你先生两个人还有缘分，没有缘分还没有断掉，你搞什么东西啊？好了好了。
啊，这个啊。
你搞不清楚的，你太浅了，你就等于一个幼儿园的人，什么都不懂了。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台长的书。听得懂吗？
嗯，明白。
乖一点
的。台长就
嗯
嗯，好乖，会乖的。那台长，你能给我解释一个梦吗？
讲啊。
啊，我梦着去赶着去上课，但是别人说你怎么没穿鞋子呢？
赶着去上课，没穿鞋子，很简单，就是学的还不够好，很简单，走路走不动。啊，鞋子没穿，你走得快吗？你没有鞋子，你怎么走啊？
就是上课去上班都一样是吗？
一样。
我还梦到过这也是上班啊，一样。
啊，就是说，人家说打着赤脚都跟不上，说明你现在根本没有在拼命的努力，好好努力吧，实实在在，不要乱研究，搞也搞不清楚的。我也没叫你培养你做讲师。好好的先念经，念到后来自己开悟了就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昨天晚上梦见呕吐，这个是要生病吗还是怎么回事？
没有吃啊，呕吐了，呕吐是自己头晕，睡得太晚了。好了，给人家问问了，小姑娘，好吧？
哎，好了好，谢谢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再见再见，
好，哎，再见。
好，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喂
喂
喂，师傅、
啊、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
啊，谢谢你。
哎呀，太感恩了感恩了、师傅当下了答这个问题。师傅，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帮助同修问一下，就是说呢，有的同修有神通，可以看见菩萨，但是呢也可以看见那些灵性啊，那些神啊什么的，就是说也可以看到普通人身上的气场。如果这位同修帮助很多人看，第一会不会背业呀？
他就不应该看，首先他都不知道他这个神通哪里来的。如果他身上是一个鬼给他的六通啊五通，他接下来他就是不停的在鬼在他身上帮他看，时间长了他就是个鬼，听不懂啊？
哦，师傅，那怎么才能把这个关掉呢？把这个眼啊？
一般很难关掉，要看他几岁的。
星期五一个同修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位同修吧是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奶奶。
七八十岁老奶奶。
对。
好，过去学过佛没有？
过去也学。
好了。
也是修心灵法门的，好像。
心灵法门之前呢学过没有？
也学过，听说也学过。
也学过是吧？
是。
啊，那很简单了。
就是说这位同修想，就是说请师傅开示一下应该以后要怎么办，因为的话你帮助别人看的话你肯定要背业的。
记住，不要给人家看，第一他自己气场不够，第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帮谁在看，第三他自己本身谁在他身上帮人家看，这个三点搞不清楚，叫他不要做。七八十岁老太太了，真的再搞点事情出来两腿一蹬就走人了。
是是，然后呢他最近就是说浑身不舒服，然后呢他是说啊帮别人帮很多就是同修那些人帮看身上有什么东西啊，但是他也不找人收钱，他就是帮忙
帮忙了，帮忙也 是背业。
是
啊，不收钱也会背业的，听不懂啊？
是师傅，我就是说我已经跟他说了，就是说不要看了，然后呢，肯定你帮看，你肯定会背业的。
讲都不要讲了，老太太，
是的，师傅，
我告诉你，在农村就是在农村这么一看，说自己能看见鬼，看见菩萨，这么在神神叨叨的，那对不起，人家就叫他巫婆了，听不懂啊？
是啊，然后呢，大伙都知道他有这功能了，很多人都来找他看。
他已经出事了呀。
嗯，是的。
啊，这就出事了。
是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另一个同学问的，说假如被钱包被偷了，算不算一个劫？
钱包被偷，如果里边有钱，就是一个劫。
哦。
花钱消灾，就这么简单。
哦，知道了。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他们问圣诞节出生的人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
圣诞节出生的人没有特别多的含义。
哦。
我告诉你，没有。
啊。
嗯，好了。
好的，师傅，等一下，师傅。
师傅。
啊。
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师傅。
啊。
您辛苦了。
啊。
嗯，那个，嗯，我没什么可问的，师傅，就想听听您的声音。您真的辛苦了，
啊、
那个法喜充满吧。
啊。天天充满。充满充的太满了，累了，累了吗？要休息了，哎，真的。
啊，师傅，真的那个，反正我知道，就是不管在哪里，您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救人了。您救人肯定就是法喜充满，
我
们
听不下来。
法喜充满。
你给我再高的荣誉，再给我再高的地位，我都不要，我就是要救人，就这么简单。
啊、
嗯，
对，我们一定向您学习，师傅，我们那个。
走到哪跟人家说到哪，
嗯，
走到机场跟人家说到机场，
嗯、
一路说过去，永不停转、
嗯。
修人就是要用自己的真心去救，看看个个都很可怜。
嗯。
末法时期再不救，很多人已经在吃自己苦头了，自己想不通，自己自杀的人有多少啊？谁叫他傻死的？不是他自己要自杀的。
嗯。
对不对啊？
嗯，是啊。是师傅，师傅，我问一个梦啊，那个有一个同修啊，他说他有一次梦到那个烟花，看到放烟花，然后那个就是突然就出现了一朵莲花，然后莲花下面有七八条那个鲤鱼，半透明粉颜色的在游，他想问这个莲花是他的吗？
就是他的，
是吧？
而且鲤鱼就是跳龙门，他很快就有越来越好的事情发生了。
哦，这样子啊，太开心了。行了，师傅，我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您好好保重身体，师傅，我们一定好好的修。
好好修啊，再见。
嗯，谢谢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我是个您弟子。我有一个事啊，请师傅开示。
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啊有一些居士啊，有200多名居士印了一本书，就是从大藏经里找出来的，有很多处讲的就是供佛的水果不能吃，就是有这么个说法，说是佛有讲在多处找出来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佛说什么不能吃啊？
就供佛的水果不能吃，人不能吃，说那个大藏经里找多少页，这是真的，多处找就是佛有讲，就是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敢供了，无论是水果还是供那些个都不能吃，这有这说法吗？
你听谁的？你是听你的师父、
啊、
你的师父现在还活着，你听不听你师父的？
听师父的。
好了，师父告诉你，
大家做个解释。
师父说跟你说可以吃，好了。
那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呢、啊，就我们这地方搞那个公墓啊，他们把那公墓，有的把那公墓就搁在地面上，然后垒起来，用水泥垒起来，留个洞，说接地气。这种在风水上属于入土吗？
不属于。接地气
不属于入土是吧？
不属于入土，这个都是不好的
啊。那就是不能选是吧？
还挖个洞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啊。
就是在水泥的地面上，把那个骨灰盒放在地面上，然后封起来，留个洞，说那洞接地气的，还有这么搞的。
你叫他挖个地道好了。
他不让，他是这卖墓地是这么搞的，特殊头
啊，所以我就跟你说，他以后还会挖地道的，啊、嗯，
哦，
你就叫他把骨灰放在地道里好了。
这就出这个别出心裁，这个做生意的咱们搞不懂，这个另搞一套，那我就明白了，不服入土是吧？这个事儿。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做生意的人、说没死的人。先早点接地气也很好，棺材卖不掉的人说25%便宜，你都买回家去好了。
哦，那明白了。啊，弟子还有一件事，师父很对不起，很抱歉。我今天参加香港法会，就是我这个晕了，吐了，然后没得动师父的单独加持，我一直心里很纠结，我这朵莲花动没动成咋办？你能不能下次法会补呢？
这个你跟我们秘书处联系就可以了，秘书处就是专门管这个的，好吧？一般如果、一般你如果把名字报出来、应该基本上都种下去的，除非有些人名字没有报，肯定没有种上去，讲都不要讲的。
因为您当时为我吐了，您让我在一边到一边坐着，我就没得到单独加持。
啊，没有多单独加持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
是吧？
那个这个莲花都没给你栽在头上，你怎么加持啊？你怎么莲花在天上、
啊？是啊，是啊。
好了，跟秘书处去讲吧，补一下可以的。
啊，
嗯。
啊，好，那多谢感恩师傅了，太感恩了，我全家都修心灵法门的，我就问这个问题。
脑子不要糊涂，有师傅在，好好听师傅的，否则拜什么师啊？听得懂吗？
啊，这是。啊，这问题都是以前的，不是现在。现在就是明确一下。
传下来的佛经，有的是真传，也有的是误传，你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哦，
好了好了。
哎呀，那太
这都不懂啊！
太感恩师傅啊，太感恩了。
嗯，再见了。
各位，那好，哎，那我等那个跟台长跟那个东方台打电话，把我这问题给我补掉。我都60、70岁了，你说莲花没种上，我咋办呢？
好了、
师傅都办到，谢谢师傅
啊，再见。
感恩师傅，谢谢师傅、太感恩了。
好，
好，谢谢师傅，再见，给师傅请安，要法检查长时间。好，
谢谢。
哎，再见，师傅。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
什么颜色的猴子啊？好的，不能问了。
对，
好的，一个的，已经跟你问这么多了。
求您，
反正你不要穿现在这身衣服就好了。
喂，
现在这个图腾是没有的，是办法啊。
哦，好的。
好了，下去吧。
谢谢台长。
来，我们法喜的时候叫法喜，学佛人要法喜充满，对不对啊？
哎，你
好。
他放给我听了，电话打通放给我听啊。喂，哎呦我的妈呀，什么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Hello，
哎呦我的妈呀。
Hello。
哎，你们打通电话不接电话。
Hello， 你看见啊，师傅你好，师傅你好，对不起啊，师傅。
我的妈。哎，
师傅。老马，哎，你好，师傅。
哎，你好。
啊，弟子向您请安。
稍
等一下。啊，这个有十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的，稍等一下哦。
好、
对不起啊。
啊，讲吧。
啊，师傅、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初一十五啊，或者佛菩萨的圣诞时念的礼佛，针对消除今生今世所造一些不好的业障，那这些礼佛是消因还是消果呢？
我问你，礼佛。念礼佛的话，一般的如果没有爆发，你在忏悔就是消你的因；如果已经爆发了，你在忏悔，那就是消你的果。听得懂吗？
啊，
听得懂。忏起前言，悔其后果，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啊。
还有，就但是还有小房子和功德也是一样的说法吗？
对呀、因为人的啊一个。毛病人的一个做错事情，实际上有因有果，因为忏悔的话就是连前因带后果全部忏悔掉，听不懂啊？
好好好， 啊，还有就是师父，如果是不是我们要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啊今生今世所造的业，来让我们引以为戒，以后不可以重犯的，是这样子讲吗？念礼佛。
最好少讲，因为讲、
啊、
因为人讲了之后人还会犯错的。
哦、啊。
就是说
是
你要是真的许大愿了，当然效果会好，但是你许了之后以后再办，你可能会受到惩罚的，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哦，护法神都在管着我们的是吗？
护法神不管谁管你啊？你告诉我呀。
啊，好好。
啊啊，
对不起啊，师傅。
啊，
如果黄色的拜垫呢，在家里面可以用吗？还是只是现在佛堂用的？有没有这种说法呀？
没有，家里照样可以用。
也是可以用的啊。
啊。
啊，还有就是同修啊，有一个同修的梦，同修梦见另一位佛友在他的房门前放鞭炮，然后放那个鞭炮的声音很响，佛友口里还念着好的来啊坏的去，然后因为佛友刚刚从槟城啊开法会回来，叫起来很庄严，佛友师兄头上还套了一块蓝色的布，背景很亮啊，佛友就在同修的床上，当时同修对佛友讲啊，天气很冷，泡了一杯那个茶给他喝，请问师父这个啊蓝色的布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蓝色的部分，你就说明这个同修跟那个同修两个人缘分很深，前世两个人有冤结的、就是有好的，有好的善缘，也有恶缘。好了。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佛友他也是师父的弟子，但是他有时候就是很多障碍来还有他同时可以他没有不是很一门精进，然后他同学梦到他还好像戴了一顶巫师的帽，是不是因为他不没有一门精进的原因呢？
那当然了，不精进的人就是这个下场，以后你看着吧。
好的好的。还有就是同修他梦见他他的父亲已经本来已经往生了，躺在那个吊丧的地方，同修就看到他的父亲手有动，于是同修去摸他，突然间他的父亲站起来说要去洗手间，同修就扶他父亲去一片草地上，然后他的父亲突然间变成一个小男孩，同修还帮忙在为小男孩脱裤子，意思是说意念也是说自己的父亲，这个梦是不是同修的父亲已经投胎了呢？师父，
投胎了，
投到一个小男孩的是吗？
对。
好的，谢谢您。等一下，师父还有一个佛友跟您讲话，稍等一下好吗？
喂，台长你好。
啊，你好。
啊，台长是这样的，我只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然后因为我刚学心灵法门，不是很懂。所以实验在一年时间念800张小房子啊，但是同事说必须要一地念小房子，但是现在我只念了600张，就是说我儿子300张，我300张，这样我一年内完不成啊，然后今年六月份就要到了，我这样是不是违愿的呢？
没有，你记住了，你现在如果越来越好起来了，就没关系了嘛。
孩子的情况是有时比较少闹情绪的、
好是好一点了，就是说明小房子还不够、
孩子，对，因为我许愿了800张，但是我才念300张而已，那我可不可以重新再许愿呢？
没有关系的，你就是许了800张、再跟菩萨说我再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再给我点时间就可以了。
那我可不可以就说我再一波一波念对吗？
对
啊，因为你看我必须一对一嘛，在目前只有他300我300，差别好远啊，因为就是我许愿了800张，总共其实是两个人是1600张，但是目前只有就是总共只有600张嘛。
就是这样。
那台长我就是重新跟菩萨说我重新再许愿，
不要了，
一波一波念，
你跟菩萨说我拖一点时间，延迟点时间，请菩萨原谅，就好比重新许愿好，听不懂啊？
重新许愿好了。
好了。
那我就说我一波一波念了。感恩台长，感恩。
Okay.
台长可不可以给多一个朋友问 问一下呢？
不可以就
OK
了，不可以
了。啊，师傅，啊，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
师傅，
我们红法了，我们在新加坡见。
啊，新加坡见。
啊，谢谢，谢谢台长，感恩台长，感恩感恩，
感恩
师傅，
谢谢你们，
拜拜拜拜拜拜，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呀，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好啊！喂，你好。
喂，
你好。
啊，师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
啊，谢谢。嗯。
啊，师傅，你辛苦了，日本的啊，特地遥远来到日本给我们开示，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恩师师傅，
谢谢
来加持保佑我们，一定很努力。我们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好，请师傅原谅，请观世音菩萨原谅。
啊
就是啊，我有一个同修，他做了一个梦，
啊、
他很担心，请师父给我解这个梦可以吗？
嗯，讲吧。
啊，师父，这位同修啊，自己的业，他带着他的业障自己背，啊，跟师父无关。啊，他是在1月28号做了一个梦，他的梦他进去他妈妈的房间，看到他妈妈在睡觉，然后他就听到他妈妈啊。啊，不知不晓得听什么，然后他就把收音机关掉，就转回大悲咒，然后他妈妈就醒了以后，就告诉他，他说台长无法给你看图腾，你需要念1600张小房子，要不然你就会生癌症。然后他就看到他妈妈手上拿着一张白纸，白纸底下有一个黑点，然后看到那有一支笔，是白色的笔。然后梦就醒了，请台长开示，感恩台长。
嗯，有缺点呀、啊，赶快念掉，不念掉真的会生癌症的。
哦、
嗯，
那他要怎么样去许愿呢？
没什么，
他许愿
消业，请菩萨保佑我消业障。
啊。
啊。
他许愿放生10000条、
啊，
然后他现在啊、许愿念一个月念69张小房子，2个月完
成。好的，加紧念。嗯，不要开玩笑，好了。
嗯，那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师傅？
不讲了，1000多少张的，1600张啊。
1600张，啊、要多少时间呢？
能快吗？就快。
嗯。啊哈啊，那放生呢？10000条可以吧？
可以。
可以，感恩师傅。啊、那他还要什么？嗯。
还有什么？多做功德，像这种预示的梦，告诉他很快生癌症的话，
嗯、
一定会生的。
嗯
嗯。
哦，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那请师傅给我解几个梦可以吗？感恩师傅。
可以讲吧。
师傅，我去参加法会以后，我回到家梦见师傅来到。我是本来是想追着师傅那个车是要送师傅去机场，果然送不成。然后晚上做了一个梦，师傅，然后就在梦里梦见我还在追着师傅那长车，但是师傅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去你家住一晚上，我就很高兴。然后我就下车，看到那些bodyguard， 就我就问 bodyguard 师母有没有来，师母没有来，那我就下车看到师父把行李放在我的家里，然后师父我就看见师父很开心，我就叫师父叫了三声，然后师父晚上看着我，然后师父就笑笑而已，然后就进房间，然后就把衣服整理起来，就这样子，梦就醒了，请师父开始。
给你加持啊，还要讲啊。
啊，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啊，
师傅，对不起，我们去放生的时候哈，我们在放生当中哈，看到有一条蛇，很大条，它很长，然后它挽过向我们面前，但是不是对着我们，不是看着我们，只是这样那个头转来转去，很大条，然后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没有离开那个现场，我们继续放生。然后过了两天，我在梦中又梦见那个梦境，也是梦见很多鱼，也是梦见那条蛇，然后又看到一个老人还是一个男人带我们去，他说你们去另外一个浮放，然后我就相机就掉下来，那我就去另外一个浮放，那个浮比较干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梦就醒了。
换地方。
我们上升。哦，叫我们换地方啊。
对了。 那个蛇吃掉很多鱼。
哦，
好了，
最好那个福。
对了。
哦，感恩师傅。师傅，今天昨天早上哦，我做了一个梦啊，大概是2:30左右吧，师傅。然后我躺着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这样扯我的背后，扯了很久，我就有念大悲咒，我念大悲咒还是不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叫了师傅叫很久。因为我是睡觉之前我听把我的电话放在床底头上那边听师傅看图腾那个录音嘛，我就放在床底上，然后我就一直叫师傅叫了很多句，果然师傅跟波迪卡全部都出现了。然后当他要扯我的时候，我的头好像有一个光正扯我的头，还有好像一个龙卷风这样卷，好像要把我收进去这样子。我就一直叫师傅，果然师傅出现了。师傅出现的好像很庄严，然后我就叫师傅，然后那个收要收我那个力量已经消失了，然后师傅我就叫师傅就要走了嘛，然后我就赶紧追师傅，你给我看看我的干儿子，他是我跟他前世是什么关系，然后师傅告诉我又忘记了，然后我又再追着师傅就往村。上车嘛，我们就跟着上车，三个人，我妹妹三个人上师傅那趟车，上了那趟车以后，然后我就这往后的有了，好像有人要追着我们嘛，然后我就看在那边家里好像有一个衣服白白的，好像观音菩萨，我就跟师傅讲，师傅那个是不是观音菩萨，我就下车看一看，诶怎么白白的，再往进去看那件物。哎，怎么有很多人穿白衣，但是又不像观音菩萨，但是每个人都是穿白衣的，你好像穿婚纱以后，但是师傅说你的包包丢下去不要放在车里，我就在那个车里跟师傅在一起，然后梦就醒了，请师傅开示。
讲啊讲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好了，没有梦见师傅来救你了呀，好了，就这么两句话给你加持了呀，好了，你能叫他就把师傅叫来嘛，说明你本事蛮大了，很多人叫还叫不来呢，好了。
对呀、对不起师傅，你辛苦了。
好了，再见了。
是做的这个梦。
好，再见了。
感恩师傅，你辛苦了。
再见啊，再见。
谢谢感恩师傅，多睡觉，多休息，多喝水，感恩师傅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哎，要命了，听不见师傅的声音啊。数到五啊。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辛苦。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已经
很对不起他了。
喂，
听得懂吗，小弟啊？对的，你要帮妈妈的，对的吧？对的。你自己很孝顺，但是我希望你。
哎，
Hello。
Hello。
你好。
没有了。
你好。
Hello。
讲啊。
卢金台长，我想问你啊，那天我有一个同修哦，他有帮我问我的女儿，他说好像拿一个我的骨灰啊放在我的手上啦，我就一辆车，小辆的车，那天有一个同学有问到了啦，他说我要知道我的小房子是怎样啦，他说要租小房子，他也跟我延寿了啦，卢台长你有讲
你想问什么啦？
我想问他小房子要几张，那天有问到啦，那个
我记不住啊，我回答完问题我全忘记的，我怎么会把人家看过图腾却记在心里啊？
因为他梦到哦，我就拿我你的骨灰，但是一两金色的
青色的小那
叫你啊你啊你做梦做到你拿你女儿的骨灰是吧？
啊，一个同学做梦。
啊。
啊，
那叫你女儿，叫你女儿当心点。
啊，
这是突发事件。
我已经往生了。
啊，已经往生了是吧？
啊，
哎呀，那就要投胎了。
他有跟我研究，师父有讲啊，他有跟我研究，他有这样讲。
他有什么权利研究啊？
啊，
瞎搞的，瞎搞。
对对，啊，师父的刘台长也这样跟我讲，但是我要知道，刘台长也讲嘛，他说他要小房子，我要知道其他。
不知道。你打进电话再说吧，一般的你给他念个六十张嘛好了。
啊，对对对，但是啊，对对，但我想问啊，我可以问我的佛台怎样吗？
好了，今天不看了。
啊，不看了，这样有一个同学他问他的问题。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对，
师傅，感恩师傅，
啊，
谢谢师傅，
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梦一个梦，我很奇怪，可能是不大好的梦，
啊，
可是我看到不是观音菩萨的佛像了，看到其他的佛像了，啊，那个在叠，哦，我好像在很那个是好像是水的啊，有那个洞，不是洞，不是水的，有那个洞啊，是起来起来，一直啪啪啪上来。还有那个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像哦，佛像哦，是不是观音菩萨的佛像啊？在有一间哦，有一间佛像好像弄啊很好很好，很明显看到很明。还有水啊，一间都是水啊，很清很清的水的，啊，这种是什么原因？这种我要念小王子吧。
你要念小王子。
哈，啊。
念个十七章就可以了。
十七章啊。
啊。
刚才讲这个是讲我的要先走啊。
对。
哦，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
嗯，好了。
啊，感恩师傅。
再见啊。
啊，我谢谢师傅，我问一下他们啊。
啊。
谢谢师傅，
啊，
师傅祝你身体健康啊。
啊，再见再见。
啊，谢谢，啊啊。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你好，我想问几个问题。
啊。
师傅，就是我们在低调如理如法情况下，允许放师傅书籍的时候给有缘人，比如超市里，因为超市是朋友开的，他也可以同意放师傅的书籍，我们能不能放在超市的柜台前面？
当然可以了，有什么不可以的？
因为毕竟超市很多人，就砸的人比较多吧，有师兄说可能不太好。
没关系的。
行，师傅，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情感书籍这本书特别好，很适合大学生看，然后感情出问题的人、分手的人，还有相亲会的一些派对。然后发给他们情感书籍，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
少在广播里做广告，我们这里是弘法的，听得懂吗？
嗯。
少动小脑筋。
嗯，是的。
师父的书都是讲佛法的，
嗯，
不是讲人间感情的，听不懂啊？
嗯。
你这样讲的话，不就是利用电台在讲自己宣传的东西吗？
嗯，
少动小脑筋，听不懂吗？
嗯，好的，我知道了。
修不好哎。
嗯，行，我
哪天修得好啊？你告诉我，像菩萨会像你们动这种小脑筋的，
嗯，
做人们就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做。好了，
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师傅就是说，有一位同修，稍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小纸条，就是有一位同修。她也是修了三年嘛，为丈夫一直在念心经，但是呢一直很困惑，她丈夫为什么到现在了那么厉害阻止她修心念经，曾经砸佛台，然后打骂不断，还造口业，甚至孩子只要念经就打孩子，不允许她念经，同修非常非常的难过。 有的时候会很累，然后也希望改变他先生的这一切行为，希望家里能有一天也能够正式的设佛台，就不知道想问一下师父，为什么她丈夫会那么厉害的阻止她？
这种问题问都不要问的，每个人的因缘果报都有。我问你，为什么有的人活在人间，关在监狱里啊？为什么有些人是自由的？你解释呀、啊。好了、
嗯，
还要解释不啦？关在监狱里的业障重，在人间的业障轻。好了、
嗯，
业障重的人不能闻到佛法。
嗯、
好了。
因为他的先生，就是他外婆是因为他的先生服毒自杀的，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先生就是说这么反对佛法？
讲都不要讲的。
想问一下，
这种先生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家里魔，所以你看，让他自己的外婆都服毒自杀了，这种人会没业障的，他外婆会不附在他身上的，冤死鬼啊，没地方去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而且每一次为先生放完生回来，他先生就一下子就发脾气了，就开始打骂他了，好像。
好了，不要把他放了。
那还是要坚持为他念心经是吧？
对。
这样子的情况下，每天为那个丈夫念21遍心经啊。
21遍。
好的。那如果他的外婆就是因为这先生服毒自杀，要帮这位外婆超度小房子，至少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自己今天不看图腾，自己去念。像这种鬼魂的话，有的念了。
行，我
先念108张。
好的，我知道了。这位同学也是非常感谢师父慈悲加持他，要不是他这样子的情况没有就是不每天看白话佛法，他觉得他就是也快就是感觉活不下去了嘛。
活不下去的人多得很的，想不通就会活不下去。全世界有多少人自杀？听得懂了吗？你知道吗？全世界一年有100万自杀的，100万呢。好了。
好，感恩师傅。这位同学也是非常感恩师傅，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不识字，在2014年打通师傅图腾电话，因为说妈妈还有一年的寿命，后来台长说放2000条鱼，已经放了，也一直给妈妈放生。妈妈现在可以跟着念佛机念大悲咒和心经了，那时候基本上快要死掉的，然后后来把台长录音给他听，然后他妈妈就愿意念经吃素，现在好了很多。这位同修就非常感恩师父救他妈妈一命。
谢谢观世音菩萨。
好，谢谢观世音菩萨。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说渡人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人家过来之后再看师父的书籍，我们应该一开头几句应该怎么跟他们说，然后才能再更好的就跟他们再讲啊？
好好的跟其他会渡人的人讲讲就可以了，不要在这里跟师父讲了。师父没时间教你们，这种都要靠自己用真心去度人的。
行，
我们又不是做生意，有一种模式的，用真心去救人就可以了。好吧。好了。
好的，好的。好，对不起师父。感恩师父。师父今天没什么问题了。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喂，你好。
哎，你好，你是卢台长吗？
我是。
是啊，我谢谢你，我今天终于打通你电话了。我学习你们这个心灵法门已经半年了。我现在呢，我身上也去年开了一次刀。我今天早上，我们家有菩萨，我求菩萨给我打通这个电话，今天终于打通了，我谢谢卢台长。我呢想请问你一下，我有几个问题。第一呢，我跟我的先生呢分居了有15年， 我去年才知道我的先生他有外遇，已经跟外遇争了几年了。
嗯，
我自从他这个外遇的这个改他的姓中，知道的。但是我的先生他不承认，他说我是帮助人家。我现在我该怎么办？还有我的儿子，我学心灵法门也是通过他叫我来学的，但是我的儿子现在这个工作啊不稳定，上下班的路程啊很远，他现在过年过了年以后对我的脾气很暴躁，现在我想请问卢军和台长我该怎么办？我现在每天的功课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消灾吉祥神咒、解结咒我多各念49遍，我需要还需要我做什么什么工作？所以说我想
你少讲两句
啊，
少讲两句。
哦，少讲两句
啊。
好，
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你自己想想了，老公不承认是件好事情，说明他还懂得要脸。有些男人根本不要脸的，他就跟你说怎么样，我有怎么样。你说说看，他现在不承认的话，你就不要去追根问底了吗？
但是我的心放不下呀。
心放不下，我可离婚了，让儿子没有家庭呀。你这种人有脑子不啦？学佛人有脑子不啦？
现在我这个团长，我的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的想法是他可能是帮助别人，那别人呢有了贪心，他我们
现在怎么办？有什么怎么办？随缘，相信你先生不就好了？少管，什么叫放不下？有什么放不下的？放不下也得放，放得下也得放。他真的喜欢人家女的，肯定不要你的。他现在回来跟你说没有，你就给他点面子嘛，好了。
给他的面子就好了。他说，他说不承认，他说我是帮助人家做好事。
你跟他打，
人家那个女的说跟他生活了五年，在一起生五年，我都不知道。
好了好了好了，男人这方面很有本事的。
是吗？
啊，好了，像你这种人很讨厌的人，人家老头子嘛看见你真的头讨厌，自私的不得了。这里跟菩萨刚刚念念经了，马上我儿子要换工作了，怎么你去跟观世音菩萨讲啊？
我没跟王师傅讲，我就说我的儿子这工作他不稳定，
自私的不得了啊！
我没跟。
好了好了好了，你刚刚学佛没境界的。
哎，对，我刚刚学了半年。
没用的，好好把师傅的书看看。
书看看，但是我每天念大悲咒、心经跟那个49遍够不够？我还给我的药经者小房子念了91张小房子。
好好念了，念到后来会开悟的。礼佛为什么不念了？
练，我每天练3到5遍。
啊。
哎，小房子我自己跟着我的药经者在春节前我跟观世菩萨许愿的，许愿我念了99，
记住，
给他的。
水刚刚烧不会开的，我只能跟你告诉你这一点。你水刚刚烧下去，火再大，水也开不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听得懂。
好了，坚持。什么事情都是坚持才能成功的。
我也是坚持了，我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我入魔了，我就不相信他们，我就自己随便他们什么样。过年了他们出事我就在家里念经，我一天念经要念7-8个小时。
我告诉你，和尚尼姑都是入魔了。
我不知道呀，我们家里人说我呀。
好了，
我不相信呀，我坚信我自己。
所以你就知道就可以了。
我相信我观世菩萨呀。
好了，
就请跟他
少讲，跟他们少讲，自己装，自己做人做得像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让人家心服口服。
哦，那我请问卢军宏台长，我那每个月我也放生，对吧？我也去做好事，但是呢，我要去渡人，渡人那我跟那几个人渡人，他们都不相信，不相信嘛，我也不去跟他们多说了，你说是吧？
对，
因为我年纪大了，我60几岁退休了。要么到公园里去跟他们说，跟我的几个朋友说，他们都不大相信。
啊，不相信去跟人家不认识的人说，有的人不相信的人不要去跟他们讲。
哦，不要去跟他们说。
啊，有什么好讲的？
啊，
这个人这种人没缘分的。
那我每天念这个经，这个功课49遍。
可以啦。
可以吧？
你的老公的经，你给他多念念姐姐咒就可以了。
哎，我每天跟他念姐姐咒49遍，跟我的儿子念姐姐咒49遍。
好了，坚持。
那我还需要做什么功课？
没有什么需要，坚持就是功课。
坚持就是功课，
啊、
是吧？
你要火要想把水烧开，你刚刚火再大，水也是冷的，你只有烧到一定的时候，水才能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好了，
我，
嗯、
哦。我其他没什么了。
好了，没什么了。好，
没有，我就这。
好好做人，话少话少一点，嘴巴不要太厉害。
啊，嘴巴不要，我嘴巴很厉害。
太厉害了，很讨厌。
下回我话少说一点，那我老公这个外遇就不要管他了。
你什么好管的？你管得了不啦？
管不了呀。
管不了，还管他干嘛啦？
因为他分居的呀。
分居啊，他下地狱，你也下地狱啊。
不是我老公的人很好的，但是呢，他
人很好的，
在关
在监狱里的人也有的人也很好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好的。
好好念经啊！
好好念经
啊！没话讲的，
对吧？念我我要跟我的父母，我父母过世了，我的妹妹过世了，我也给他念。
好了好了，不要跟我讲这些了，好好念啊！
就念经
对吧？好了好了。
哎，你看，哎，谢谢你卢先生看。给我们家看看我们家的福台。
今天不看的。
哦。
26，好了。
哦，26对吧？
啊，
谢谢你，卢台长，谢谢啊。
再见，嗯。
啊，谢谢，谢谢，谢谢。
喂。
哎，师傅你好。
你好。
有同学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第一个问题，在悬疑过程中，师傅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图腾看出他的业障有多少，但是对于打不进热线电话的百千万听众来说，能否依据自己精进修学的时间长短来大概评估自身业障的比例呢？比方说精进修学10年后业障能消除多少，20年后又能消除多少？谢谢师傅。
没有比例的，因为他不停地在造新业的，所以根本不能判断他消掉多少业，因为就算在消业当中不断的造新业，旧业还是消不掉的，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你这里在借房子的贷款，这里呢还是要拼命的花钱，所以你这贷款永远还不完的，明白了吗？刚刚还掉一点又把它借出来，还掉一点借出来，明白了吗？
听师傅的热线节目，从中明白了一个人的身体如果有与生俱来的残缺不齐，其实就决定了他不具备超脱6道的先决条件。如果是后天性造成的，也要尽可能的修补完好。但是对于那些接触佛法较晚的老阿姨、老伯伯来说，他们的精气神都已经亏损的差不多了，他们要想超脱6道。向往四圣，是否也是要先修补亏损，培养道气才行呢？谢谢师父。
讲得完全正确，因为年纪大了，他已经把他的功德、把他的福德用得差不多了，他没有修刚刚找到法门，所以要精进，明白吗？
佛学理论中把，哎，你说。
我没讲话。
那么佛学理论中把整个宇宙空间划分为十法界，人道就是其中之一。在3000大千世界中，我们所投身的这个地球，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中十分渺小的一粒尘沙。同样，在整个宇宙空间中，佛法界的诸佛菩萨也是无量无边，而我们功课中所念的88佛，与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芸芸众生，是不是有着特殊的因缘关系？
这话讲得完全正确。第一，菩萨关心人间；第二，这88佛有各种不同的能量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巨大的超能量来帮助我们人间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用这个88佛的超的能量来人间，只要你一念大悲咒，会去除各种的恶魔，去除心中的心魔，听得懂吗？给你增加能量的。好了。
那么这88佛与断除见思获得88劫时，应该是有着相互的对应的关系咯。
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的。
还有有位非常虔诚的同修，在学习心灵法门之前，修复了一座没人管理的深山老庙，完好后便开。 开始有信众前去朝拜，并留下功德款。同修每隔几个月都要去一趟庙里，因为每次都有100多元零散的人民币放在神台上，这些钱如果不处理就会腐烂。同修索性就把这些钱拿去放生，并把放生的功德回向给施主。现在同修学习心灵法门了，知道学佛修心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是造业，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位同修现在应该怎么做才更加如法，能不能拿这些钱去印我们的法宝？谢谢师父。
他只有这样做才能消掉他的业障，你讲都不要讲的，他一定敛财了。这么多年他修复之后，他不停地拿里面的功德款，我告诉你他凭什么拿？你又不是出家人受供养，你听得懂吗？你又不是说我造了一个桥，过桥要留下买路钱过桥费啊，你可以这样做的？你是本来就是做善事啊，他已经犯罪了，我告诉你，听不懂啊？
但是他全部拿去放生了呀。
你怎么知道啊？
他说
你相信啊？还有很多人练了财，师傅看到他了，他还不承认啊？他说的。
那他需要忏悔，请问师傅要忏悔多少遍呢？
108遍。
哦。
那永世不，以后永世不会做这种事情。
哦。嗯。好，还有，那个平时我们劝人行善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比方说，我只要不去杀人放火，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就得了。可是最近听了师父的开示，末法时期灾难频繁，一旦发生，这里保守的中间人也难逃共业的无情邀请，只有那些真正的好人才能获得菩萨的庇佑。请问师父，今后不会再有中间人了的这种现状，是不是因为末法时期真的连把他们从灾难中调离的这个时间都没有了呢？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又变成两种人，要么好人要么坏人。我问你，一个好人做坏，做一点坏事算不算好人？一件白衬衫上面沾了很多酱油，沾了很多机油，黑的，这件衬衫算不算好衬衫？
哦，
明白了吗？
凭良心做事的人下辈子还有可能投人，大发善心的人下辈子有可能到天上去享福，心存慈悲的人晚年可以有可能会超脱六道，心中充满嗔恚的人下辈子有可能下到地狱，贪得无厌的人下辈子有可能待去恶鬼道，那些凭良心不做坏事的这些人应该就是师父所说的中间人吧？
对了，就是这样。
好，那再请问师父，地府收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则和程序呢？是不是依据人们在阳间的所作所为造下的诸多恶业，先在生死簿上确定名单，然后再安排一些疾病啊或者灾难来让他们去受报啊？
基本上你到了人间之后，他的功德簿或者他的记事本上就自动开始记录了，他只要你有一点点坏的意念有什么，他全部下面全给你记下来了，记到一定的时候，如果你到了40几岁你已经是恶贯满盈了，他就直接把你点掉就把你拉下来了。如果你非常非常好，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就算你有劫的时候，他下面会帮助你躲过这个劫的。好啦，
好，我们发愿度人做功德的时候，是不是发的愿越大，得到护法神护持的能力就越强呢？
对。
哦，那这么说来，发大愿度人，不断可以累积功德，还能保全性命，免遭共业，那真的是挺好的。另外，发愿的大小是不是也要根据每个人自身的福报大小以及功德的大小来决定呢？
那当然了。乱发誓乱发愿做不到，不就叫吹牛吗？跟菩萨吹牛罪加一等。
哦，那在这个行愿的过程中，功德是不是时刻会与那个业障相抗衡呢？就好比市场的前期投入资金不充足的话，整个计划进行到一半就有可能会被搁置。谢谢师父。
功德归功德，善业归善业，恶业归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听得懂吗？并不能抵消、
哦、
只有功德才能去消掉你的恶业，如果你单单是个善业，永远不能和恶业做抵消的，明白了吗？
哦，在师父的节目里曾经两次听到过同一个问题，说的是我们现在所受到的种种体验，包括今天将要干什么，怎么干，干的结果如何，都是由过去造的因所决定着。这让我 马上想起了学习心灵法门之前所接触到的一句话，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说的是连我们喝水和吃饭这么微小的细节都是由过去的因所决定着，阐明的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这样的一个道理。弟子觉得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但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道理，因为稍有不慎就能让人误入歧途，从而很被动的受命运所摆弄，看不到光明，消极的消耗了自己身。弟子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些种种果报到来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去接受了，而是或多或少同时又叠加了很多新的因进去，比如贪嗔痴慢疑等种种劣根性的无明习气，或者相反而是保持了一种正直正念的忍辱持戒，这些因素都在改变着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当中的前定二字。所以弟子觉得一饮一啄味道都有可能不一样，不得这样理解行不行？请师父批评指正。
嗯，实际上他这句话从头到底都是对的，全部都是佛理禅理。好了。
哦哦，那个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师傅，师傅，谢谢师傅，嗯，
好好努力，再见啊，
师傅再见，哎，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台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那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来。